我们一起来祷告啊，天上的父，我们称颂你的名啊，你用你的全能，用你的智慧创造了这个世界啊，你也用你的大手啊来托付这个世界，掌管这个世界，你坐着为王，直到永永远远，这是不改变啊。不管世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，这个黑暗的势力是何等的猖狂啊，试图来抵挡你的作为啊，但是这些都是徒然的啊。如我们仰望你的时候，我们心中就得平安，知道你是慈爱的上帝，智慧美善的上帝，你用你的慈爱信实来掌管，主要真的是我们就有盼望啊，我们心中就有稳妥，知道我们当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，全心归向你的时候，是最稳妥的一条的生命的道路啊，主要就求你。不断的来帮助我们，用你的慈爱，用你的信实来吸引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全然的投靠在你这个掌管宇宙啊，作王掌权的这个主宰的面前啊。主，我们就敞开我们的心啊，求你今天继续的引导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，在你的里面得安慰、得鼓励、得力量。我们谢谢你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那今天我们读到这个47章是专门对这个腓力士人讲的哈，所以给大家看这张图哈，借用这张图哈，这个图可能用在别的经文的讲解上，不过我们可以借来用哈，看看腓力士这个民族哈，这个人的地理位置哈，他们的一些情况。那腓力士人大家并不陌生，当初这个参孙呢，主要这个所为敌的就是腓力士人啊。参孙反复的哈跟这个腓力士人去征战。那大卫出来哈，这个打败这个歌利亚，歌利亚就是腓力士人啊。所以在扫罗的年代、大卫的年代哈，大卫做王之后呢，腓力士人与腓力士人的征战才算平息哈。那腓力士呢，就是在这个以色列地哈，以色列北国、犹大南国的西边靠海这个地方，腓力士啊。那他们主要是五座城，以哥伦呢、雅什突啊、雅什基伦、加萨。今天我们读到经文当中提到加萨，它是最南边哈，所以埃及要上来遇到的第一个主要的城就是加萨。也提到雅什基伦，还有一座城市在这个附近哈，叫加特，啊，所以这五座城呢，基本上就是腓力士人最主要的这个居住的地方啊。你看整个这个以色列国周遭的这些民族和国家哈，以东我们看过了哈，在这里啊，在这个东南角啊，再往上是摩亚，再往上是亚门，再往上是亚兰。那后来这个亚述帝国起来哈，亚兰国被占领，那再往这边转过来，这是腓尼基这个地区，里面有两座很著名的城，这一章也提到哈，一个是推罗，一个是西顿，西顿再往北边，啊，所以这个地理的情况大家了解哈。那接下来从45章开始，46章一直到51章哈，周围的这些国。神对他们的审判，都会提到。下一章就讲的摩亚，然后亚门，巴比伦在上面，埃及是在下面，那腓力士人呢，他们不是迦南七族中的一个，所以当初这个神带以色列人进迦南地，提到这个当地的这个七个主要的民族不包括腓力士人。那这个腓力士人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他不是本地的哈。47章有提到加菲托海岛余剩的人，这是在第四节哈。他说原来耶和华必毁灭腓力士人，就是加菲托海岛余剩的人。这里他提到加菲托海岛呢，实际上就是克里特岛，在这里哈，在这个图上，这是地中海了，中间这个蓝色的哈。那这里这是这个巴勒斯坦地方哈，耶路撒冷在这里啊，然后这个靠这个海边是腓力士人后来居住的地方， 所以原来他们不是本地人，是从这个克里特岛、啊、就是加菲托海岛出来的人。他们很善于在行船啊海上啊，很强悍的一个民族、啊、那他们这个可能是在这个海岛上无法生存了、啊、所以被称为加菲托海岛余剩的人、啊、所以可能是有一批人攻占到这个地方、啊、打到这个地中海的这是东边，然后占据了沿海的地区，所以成为后来的这个腓力士人。那今天这一章、啊、这个时间你看第一节、啊、47章第一节，法老攻击加萨之先，有耶和华论腓力士人的话临到先知以利米。那这个时间呢，就可以推算出来应该是在主前609年，就是约西亚王死的那一年、啊、那一年呢，就是埃及王法老尼哥他要上去跟这个巴比伦人征战，他路过这个地方。你看中东这个地方、啊、就是他没有什么大国，但是大国一打仗呢，常常都要经过这个地方、啊、巴比伦要从北边下来，一定要经过中东这个地方，那埃及人要上去打仗呢，也一定要经过这个地方。所以这一章讲的是说法老攻击加萨之先啊、法老要上去，实际上不是打腓力士人，是要打这个巴比伦人，但是呢这个腓力士人在中间，所以他先经过这个地方，要攻占这个地方、啊、才能上去。那在这个时候的发表的信息，但是大家注意到回去看这个耶利米书27章的时候，大家还记得啊，到了594年，那是后面的时间、啊、当这个西底家王做王的时候，周围一些民族啊，什么以东人啊，摩亚人啊，亚摩人啊，派使臣就来这个来觐见西底家王。大家还记得哈，那时候耶利米就做那个轭呀，然后用绳索呀，就给他们每个国家的使臣带回去啊。那一段那是到了594年公元前，到那个时候腓力士人已经不在那些周边各国被提到的当中了。也就是说啊，47章的预言到了，这是主前609年、啊、到了主前594年已经应验了，对于腓力士人的毁灭已经发生过了、啊、这次是法老攻打他们，但是这一章里提到、啊、他们主要的问题还不是法老，主要的攻击是从北边来的、啊、是后来的巴比伦。对，巴比伦650年、啊、他不仅是灭了这个第一次掳掠了这个耶路撒冷、啊、把周遭的一些的国家也同样的掳掠，那其中就包括对腓力士人的毁灭。所以我们先把这一段的、啊、地理历史时间顺序先摆一摆、啊、那这样的话我们再去读这一章、啊、那可以在这个框架之下来去思考、啊、那腓力士人很短，只有七节的经文，那借着这段经文、啊、神要借着这段的记载对当时被掳当中的以色列人要讲什么样的话，要让他们看到神在腓力士人身上所做的事情，让他们得什么样的学习和功课。那今天对教会呢，记载在圣经里面、啊、那这一段话显然也是要对我们讲的、啊、那我们可以学到什么。虽然短短的七节经文、啊、这个更能体现神的话都是炼净的，当我们真的把这些话都读明白、摆清楚的时候呢，其实这里面是有很丰富的信息的、啊、第一件事情我们就看到，就是说神知道一切、啊、第一节说法老攻击加萨之先，然后第二节耶和华如此说，有水从北方发起。真正的加萨、啊、腓力士人的最后的毁灭不是从南方来的，是从北方来的。如果当时有政论家、评论家、啊、军事专家 来分析这个情况，他们一定是重点是在埃及、啊、分析一下这个法老的军事情况啊，怎么去、防备他们、抵挡他们。但是呢，神知道一切，神知道最终发生的结局呢，是因为北方的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王的军队来，那是腓力士人的真正的威胁。所以先知啊，昨天这个童子们也讲到说，这个耶利米都不出门，没出过门的，没走过远的地方，他也没到过周边的国家 去拜访啊，去调查这些情况，没有的。他怎么知道这些事情？因为耶和华的话临到他。所以今天我们是很有福气的，我们 疫情期间一年多的时间，我们虽然好像关在家里哈，但当我们打开圣经的话，这里的话比任何这个政论家呀、军事专家、评论家这些的分析都更准确啊，因为它不是从人的角度看问题，是从上帝的角度哈，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，圣经不是讲每一件事情哈，但是圣经只要讲出来的事情，一定是准确的哈。如果我们带着信心去接受哈，我们会比任何事上的评论家哈，对这个时事的看法看得更加的准确啊，更加的有把握哈，就像当初的耶利米一样啊。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哈，我们看到上帝是知道一切的。第二呢，上帝是掌管一切的哈。北方的这个水涨溢的河啊，涨过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并其中所住的啊，带来这个审判。那这个巴比伦帝国，它实际上是什么呢？是耶和华手中的工具。第六节啊，耶和华的刀剑呢，你到几时才止息？这里称北方来的这个军队，巴比伦帝国呢，是耶和华的刀剑。是在他的手中，所以后来呼唤这个收刀入鞘呢，是对着神讲的哈。第七节，耶和华既吩咐你攻击雅士基伦和海边之地，他已经派遣你，焉能止息呢？人看起来是巴比伦帝国，但实际上是神手中的刀剑，是神差派这个刀剑来攻击这个雅士基伦啊，是海边之地哈。所以这是上帝的作为啊，这个我想这个被掳的人啊，这个反复的听到这样的信息，他们落到巴比伦的权势之下，哈，被掳到那个地方，读到这样的话啊，他们心中应该是得安慰的啊，因为知道背后是神在使用，神在掌管啊，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出于神。第三件事情，我看到神审判一切哈。腓力士这一段是专门讲这个民族啊，看似好像跟犹大人跟神的选民没有关系，但是是有关系的哈。神的审判是从神家开始的啊，读这个耶利米书，读圣经的话哈，我们看到大部分的时间，神的先知是专注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啊，呼唤他们悔改，犹大人啊，他们犯罪了哈，神很仔细的把他们犯罪的内容都写下来。然后呼唤他们悔改。但是如果神是这样的专注于在他的子民身上审判他们的罪的话，那对那些外邦人呢，对那些拜偶像的人，而且拜得更甚那神最终会怎样呢？虽然圣经没有花很多的篇幅去讲这些的民族，但是像这一章我们读到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神既然这样的审判他的子民，其他的民族也是一样的，凡是不敬畏耶和华的哈，拜偶像的、拜假神的，最终都会落到上帝的审判当中。还记得当初这个以利做士师那个时代，他们不跟犹太人打仗吗？然后把犹太人的那个约柜都给掳去了吗？然后就把他们约柜放到哪里去了？搬到他们拜的假神那个大衮的庙里。所以你就知道腓力士人他们也是一样拜偶像。但是呢，这个呀，大衮在这个上帝的面前是站立不住的哈。所以在这里看到神知道一切，神掌管一切，神也审判一切哈。那在这个时候，让我们想到，就是说神在腓力士人身上的审判也好，神在以色列人、神的选民身上的审判也好，都是对世人的一个提醒。没有人逃得过的，没有人可以躲避上帝的审判哈。所以唯一的出路这一段哈。这个几次提到说要到几时呢？要到几时呢？第六节哈，加萨成了光秃，平原中所剩的雅士基伦归于无有。你用刀划身，这是敬拜假神的时候做的一些事情哈。你用刀划身要到几时呢？耶和华的刀剑呢？你到几时才止息呢？都在问说什么时候这些事情会过去呢？什么时候？只有人悔改的时候。如果不悔改，最后越走越远，离神越来越远，只有落到上帝的审判当中。什么时候神的审判刀剑会止息？是在人悔改真正归向真神的时候，没有别的出路。最后第七节，耶和华既吩咐你攻击 雅士基伦和海边之地，他已经派定你，焉能止息呢？如果人不回头，最终就是遭到这样彻底的审判和毁灭。所以这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个人的提醒。
这一章很短，只有七节，但是讲的蛮深的。刚刚牧师提过，我记得以前我们在教会读但以理书，好像第四章第五章有一句话说，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。这边埃及跟巴比伦在打仗的时候，两国针锋相对，好像只是政治或军事的冲突，双方都以为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得胜击倒对方。但刚刚牧师已经提过，他们都只不过是神在永恒旨意中的一个器皿而已，其实一切都按照神的旨意在进行。这个让当时的人很难理解，只有一个人他知道，那个就是先知耶利米，因为神已经把他的话告诉耶利米了。所以他在形容这一段的时候，用所谓的拟人化的方法来讲那个巴比伦的在神手中的功用，成为耶和华的刀剑。所以先知耶利米在异象中看到那个惨状的时候，他在第六节就说，耶和华的刀剑啊，你到几时才止息呢？要他收刀入鞘，安静不动。但是他就说，耶和华吩咐你攻击雅士基伦和海边之地，他已经派定你，焉能止息呢？所以很奇妙的是，整个人类的历史啊，其实都在神的旨意、神的计划当中悄悄的进行，但是当局者迷，我们不晓得。那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反思：我们在人生里面遭遇到很多事情，好的、坏的，蒙福的，好像倒霉的，其实这都是神许可，神让我们在经历人生的时候来揣摩他的旨意。在安静中，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看神能不能够告诉我们他的心意。这是我们需要学的，那这个功课不容易，但是我们不学的话永远不知道。我觉得我们来这个早上的晨更聚会有一个好处，是让我们能够反思，让我们能够思想。哎，我们从我记得我来的时候是从箴言诗篇之前的以斯帖记 开始的，然后每一卷这样读下来，哎，每天不多就是一章，你就反思里面的话语，每一个字每一个节这样念，多多少少你会知道一些神的心意。那这个积少成多啊，你们一年下来不得了了，这是在整个异象中最大的蒙福的地方。如果在这一年里面，我们能够把神的看起来好像不幸的事情看成我们本身属灵的教导、属灵的成长的话，哇，那是非常好的地方。所以感谢神让我在这边有快要十一个月了，这跟大家一同学习神的话语，思想神的恩典，思想神的旨意，对自己很有帮助。从弟兄姐妹的分享里面得益太多了，特别是感谢同姐妹，她每次的讲解我都记下来。分享完毕。
好，谢谢吴长老啊，吴长老也带给我们很多的福气和教导，谢谢。嗯，
感谢主啊，让我们教会在何牧师带领下有一个成更。我希望每一个人，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每天成更读经的时间。我是觉得只要你坚持下来，在神面前诚诚实实的这样做，每个人都会有长进。今天的这一段呢，刚才两位牧师和长老都讲得很清楚，我的体会呢是在四节，因为日子将到，要毁灭一切非利士人，剪除帮助推罗西顿所剩下的人。这里讲得很斩钉截铁，毁灭一切非利士人，并且要剪除 帮助推罗西顿所剩下的人。这看来的话呢，这是在神的计划之中，神要毁灭的人是什么人，讲得很清楚。对比昨天所读的第二十六节，四十六章二十六节，以后埃及必再有人居住，与从前一样，这是耶和华说的，就有很明显的一个对比的一个看见。有的国家，神在使他们遭受的外敌攻击和这个失败之后，他们还会恢复这个国，而有的国家呢，就没有了，就毁灭了。我觉得我们在读这个列国的这个预言的中间呢，要很注意，为什么有的国家神不允许他再成国了，有的国家神还能够让他再恢复，以后还能够归回。我觉得关键是看人民对待神的态度。本身这些国家都是一些拜假神的国家，都是一些敌对神的国家，都是罪人组成的一个国家。但是呢，由于人对神的指示反应的不一样，神就决定他最后的命运到底会怎么样。有的时候呢，这个国家是不能再复活了，但是呢，这个国家的人民还会存留，因为有一些人民是悔改了的。所以读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是觉得神给人的出路不是说按国家来算，而是按一个人一个人对待神的态度来算。所以你仔细读第四节的话，日子将到要毁灭，原来耶和华必毁灭，这里讲的斩钉截铁。为什么刚才牧师说到了这个594年西底家的时候，这个非利士就不见了，那个时候是不是完全消灭干净了不知道，但是呢，他确实没有派人来讲和了。我们就要看见在历史中间，非利士有一段时候很强盛，什么时候？就是圣经里士师记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非利士不断的来攻打犹大国、以色列国，但是呢，他慢慢慢慢就弱下去，一直到完全被毁灭干净。神还是给了时间的，也给人悔改的机会的，但是呢，人不听从，那最后就必然走到最后。所以当我读这一章的时候，我就在思想，我们现实也是，神会给人悔改的机会，也一再的呼召，除我以外没有其他的路。但是呢，当人听不进，这一个人的最终结局就肯定了。当人听进去而真正悔改认罪，这个人的结局就完全改变。所以我觉得读圣经联系到我们自己，也联系到我们周围我们所爱的人，怎么样为他们祷告，希望他们对待神有一个准确的悔改的一个心，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。